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7号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亚太访问，那么他称美军的优势在于盟友伙伴多。莫桑比克否认违反联合国制裁令跟朝鲜做生意。严格审查移民和旅客，川普总统宣布成立国家审查中心。另外呢，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定于今天审议台湾旅行法。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寻求巩固和发展军事盟友和伙伴关系。邓福德2月1号启程，3号到6号访问了条约军事盟国澳大利亚，星期二抵达另一个条约盟国泰国。他说，泰国在地区海上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跟泰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在星期二离开澳大利亚之前，邓福德上将视察了轮调部署在达尔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对官兵们说，你们部署在这里，向我们的好友和潜在的对手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空军60%的实力，海军近60%的实力都已经部署在印太地区。但是邓福德上将说，美军在全球的真正优势是美军的盟友和伙伴关系。莫桑比克否认了他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令，继续跟朝鲜做生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报道说，朝鲜跟莫桑比克签署了数以百万美元的合同，通过外交渠道转送资金，并且利用在莫桑比克沿海渔船的获利资助他的核项目。但是莫桑比克外交部副部长卢卡斯否认该国政府与朝鲜达成任何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协议。他说，莫桑比克欢迎外来监督，还说政府正在对莫桑比克的公司提供培训，帮助他们了解有关联合国制裁的信息，并且查封制止了非法活动。 CNN 的报道还说，朝鲜帮助训练莫桑比克精锐部队，还向莫桑比克军队提供技术支持。联合国早先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和莫桑比克的军事伙伴计划至少在600万美元的规模。朝鲜利用一个空壳公司出售武器，包括导弹、雷达和防空系统。私营的太空公司 SpaceX, 也就是太空探索，在星期二发射了该公司最大的火箭。火箭成功升空，把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这枚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美国宇航局1969年首度送太空人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任务也是在同一个发射架升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高科技创业家马斯克星期二在火箭升空之前对记者说，他认为仅仅飞离发射台，没有把发射平台炸成碎片，那就是个胜利。试射火箭的运载物一般是钢铁或者是水泥块，然而这次试射的运载物是马斯克拥有的另一家公司制造的特斯拉 Roadster 跑车。驾驶座里的假人模特星侠，车内循环播放着大卫鲍威的歌曲《太空星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说， 如果国会不能够就更加严格限制移民通过新的立法，他不在意政府，联邦政府再次的停摆。川普总统说，如果我们不改变立法，不堵住那些法律的漏洞，让杀手进入美国继续的杀戮，那就让政府关闭吧。川普总统在白宫对讨论拉美黑帮团伙 MS-13 暴力行为的执法人员讲话时表达了以上的立场。美国众议院星期二的晚上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而参议院的领导人接近就一个数额更大的长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目前向联邦政府运行提供资金的临时拨款法案星期四晚上到期。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不主张关闭政府，关闭政府完全是由于民主党人没有能够尽职尽责。白宫在随后公布的一项声明中说，支持先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到3月23号，以便让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移民立法。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川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来到美国的移民和旅客，包括免签的旅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6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的强调他要所谓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6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星期一呢发表报告，这篇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加的容易受到侵害。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三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欧非各地的投资，并且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China 中国就像它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街头的监控镜头，网络的言论审查，盗窃器具的实名管制，许多中国民众早已笼罩在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严密天网之下。这种由科技支撑的集权统治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一种看法是，科技集权碾压民主的种子，中国未来出现革命的可能性微乎甚微。但是也有看法认为，集权的国家机器虽然是庞大，但是只要一个小的节点、小的火花就能够带来巨变。中国作家王立雄的新书《大典》呈现了一个集权国家能否依靠科技监控来稳固政权这样一个政治寓言故事。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三位嘉宾就王立雄的这本新书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他就认为，中国科技的进步目前来看并没有给个人带来赋权。他说
这本书呢，它只是讲一个故事啊。刚才李伟东先生也大概讲了一下他的故事，其实情节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它的重点也主要是在上层而不在民间。现在呢，我们要考虑的的就是在这种集权科技这种可以说是完美没有任何缝隙的这样的一种结合的情况下，民间怎么样的反抗，怎么样的自组织，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以前比方说自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这种自我表达、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好像很强大，就是可以形成很多的力量在网上这种组织。我想这样的这种期待哈，不光是在中国了，在整个全球都是在过去五年、十年前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是普遍有一种悲观情绪啊，认为其让这种操控的能力，就是它作为从上往下操控的能力，实际上远远大于从下往上影响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挑战，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这种集中的体系它表现出更强大的能力。刚才提到大数据，那么是特别是还有像人工智能这些，
对
它的力量呢，就是让这种集中拥有，比方说现在中共可以动员几十万个程序员集中做一件事情，他们把像AI 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当做一种进攻性武器来研究，这样的这种领域呢，民间就是在目前是看来是根本无法抗衡、无法插足的，这就是它必须需要大规模的资源。这就是这个和以前大家所想象的高科技时代，就是给就是 empower person individual。跟这是完全相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另外一个背景就是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跟那个现代科技一样，它这种比方说中央银行完全的控制。你像很多事件表明的就是它以前比方说这种它要用这种实体的财富，这种困难。而现在呢，就是比方说你从西方来讲，这种民间的产权以前的你可以维护，比方说你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是不可侵犯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的财富基本上完全是数字化。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基本上民间就是个人产权等等，它实际上变得没有任何力量了，特别在中国。那这的确就是完全改变了这种平衡。
是，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现在这种 blockchain 这些很多人在讲，就是它有一种分散化的 倾向，就是它可以重新让这个集中的这种可能再分散化啊。但是现在呢，还只是在说很多说法啊，我仔细看了一些，我也并不是很明白，就是这种集中和分散，现在看来呢，实际上的确是集中化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啊。
那么科技进步对于一个集权统治的这个政府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他就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能阻止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他说，
好的政府当然像西方世界，这个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那么一个不好的政府，比方说一个集权政府，现在把科技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科技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的一个人类的力量。这个力量当然掌握在集权主义统治者手里和这个国家机器手里面，当然会制造巨大的人心恐惧。这个巨大的人心恐惧就想让所有的人俯首称臣，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我刚才说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这种逆反。这种重大的逆反，像刚才周峰所刚才说的，这个民间自组织能力可能降低了，由下到上的这种反馈能力可能降低了，但是上层自己统治集团自己会发生重大的分裂。就像王立雄在他的书里边说的那样，我也说过，中共自己有三个天敌，在集权主义统治达到这个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会出现天敌，没有人可以治理他，之后就这个跟他抗衡之后，天敌就出现了。天敌之一就是中国模式导致的整个自然环境资源破坏，第二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优势，当然互联网优势刚才已经说过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它可以控制也可以有人反控制，少数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就可能打乱整个天网的控制，这是立雄所书里所描写的。第三就是他自己的这9000万党员，这9000万党员不是为共产主义来的，不是为消灭私有制来的，而是为了做官当官发财来的。现在只剩是少数几个最高层的统治者希望达到他的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和他自身的统治集团就会发生重大的矛盾。民间可以没有自组织力量，但是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力量，哪一天这个统治集团本身反叛了，他也就完蛋了。
那么王立雄在这部新书当中提出了用科技民主对抗科技集权这样的设想，那么这个它的含义是什么？通过哪些个具体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中国独立撰稿人罗斯林他就认为，应该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民众的觉醒。他说：“
这一段话是跟他这篇小说后面有一个政治论文有关，他有一个递进民主的就是中国怎么实现民主，他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叫递进民主，然后附在这篇小说的后面，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字，他就觉得一层一层递进的民主，这个可能需要去比较专业要去看一下他那本论文，他那一篇论文就出版在这篇小说的后面，然后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起来，他还是可以形成一种科技民主来战胜的，但是是毕竟一层一层从基层上来下来。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我看完这部小说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好像只关注于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他自己觉得出路组织在那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民众之间，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寄予很大的希望，虽然他是一个你不能测定这民主民众的唤醒的民众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更会把希望寄托在民众的自身的觉醒上。虽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强大，但是民众他这种观念，对民主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还有对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你就是现在回想，即便现在比就是现这个年代比80年代那个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所提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把那个希望更寄托于民众，这是我跟王立雄先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迎接这场挑战。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二在加州圣迭戈市出席一个海军的年度会议时说呢，让我们不只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环境当中运作，让我们也拥抱这样一个事实。至于如何赢得这场竞争，沙纳汉说，这项国防战略跟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对有关充满活力的军事部署和运用的描述，也就是美军如何能更快而且以跟今天不同的方式有效分布军事资源。同样在星期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呢，他重申，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战略威胁，那么美国呢，国会应该致力于为维持美军的竞争力增加经费，并且提供稳定的国防预算。在另一方面呢，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升级电信系统的合同，证实了北京加紧控制内陆航道的意图，以获得科研探索以及军事合作的优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上个星期五说，一个海军舰队与三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签订了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升级民用通讯系统的合同。新华社说，这些岛屿和珊瑚礁所在的地区将在五月份得到 4G 的服务。分析人士说，把那里的通讯升级到 4G， 显示中国在主权纠纷中利用其技术优势，帮助在那里居住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鼓励人们到那里居住，成为中国的前哨。分析人士还认为，在那里维持稳定的人口，有助于帮助中国在多方面控制海域和岛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中，中国与俄罗斯都被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最近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他比俄罗斯更有能力在美国等国家施加影响力。那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最新一期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就做了如下的分析。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来的哈，他指的是一个国家就是不通过他的所谓的硬实力，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实力来影响一个别的国家的这种能力哈，就比如说你希望别的国家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需要动用你的经济手段和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是被现在广泛在使用哈。但是最近呢，我去那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谈到软实力时，是讲的是一个国家它投放这个实力的能力哈。比如像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比如在海外以前有什么福布斯啊，什么就是富布莱特这个各种公共政策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说你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呢，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如说就是你这个国家对别人的一种吸引力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他就是说从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来看。我们这个最近就是这个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的这个吴慧峰博士哈，他最近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研究。那么他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对软实力的一个看法哈。
that if we think of soft power as
如果你把软实力看作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或是军事实力来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那我们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是否把我们看作我们而不是看作他们。这种看法可能使我们觉得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对对方施加软实力的思考角度是错的，而他们互相之间存在一种软实力的关系。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实际上他就发展出一个 rubric， 就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他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短期一个国家对别人的一个短期一种吸引力，比如说你想去看这个国家生产的电影，到这个去这个国家旅行，再到进一步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国家去求学，就说明你的兴趣越来越大，就这个国家对你的吸引力更大。那最终的一种吸引力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最终决定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最多的国家，还说明这个美国的软实力的这个它的那个大，对吧？所以他这个吴慧峰博士他就是从试图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下中国和俄罗斯这方面的软实力的一个比较哈。那么根据他这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当然是引用了一些数据哈，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是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些机构进行研究的，发现就是说这个在从这个我们看吸引移民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呢，俄罗斯是吸引移民其实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就是它，而且这个吸引的移民不光是人数之多而多，而且说是这些移民其实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就说明它这个吸引力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哈。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的吸引的移民在这同一时期段是也比较少，就是比俄罗斯的要少，而且就是说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人。那么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数量上来看呢，那么在80年代其实去这个当时还是前苏联了，那么去前苏联学习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是远远要超过了去中国留学的人数。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数字开始就是接近比较相当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吸引外国的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呢，在1995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中国吸引的这个外国的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呢，如果我们把从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参观者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数是差不多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就是说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这个外国的观看人数来看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就是说从1970年到90年期间呢，很多国家实际上是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的。那么在05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呢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这个制作的国家。那么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呢，实际上香港就是就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不过在这之后，你可以看同时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这个电影制作地。那么而且他还援引了一个欧洲就是这个视听观测所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就是在2014年四个国家之中大约有700万人观看了俄罗斯主导的这些电影。不过在2015年呢，就是有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那么就是说从这些研究和数据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其实是一直具有相当大的而且是稳定的这种软实力。那么尤其是他对邻近国家这样的吸引力啊，中国的软实力呢是在过去25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尽管它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基数开始的哈。那么这种情况跟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我们最近看到其实中国这种在海外的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做法，包括它所谓的一个进行的大外宣的计划，实际上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引起了反弹。
中国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且削减外来垃圾，这在全球产生连锁效应，迫使其他的国家必须很快的重新审视自己的废品回收战略，其中也包括中国自己。分析人士说， 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拳。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毛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0,000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0,000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它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机里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儿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瑞典政府在星期一谴责中国采取野蛮的手段，带走由瑞典外交官陪同下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并且要求放人。同时，桂敏海的女儿对法新社表示，父亲近期再次被抓之后呢，至今下落不明，担心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到父亲。他希望瑞典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瑞典外相瓦尔斯特伦2月5日表示，尽管中国当局再三确保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是自由的，但是上个月仍然野蛮干预了瑞典对桂敏海的领事支援。瓦尔斯特伦强调， 中国的行为违反了有关领事支援的基本国际原则，引发外界对中国法治应用及禁止任意剥夺自由的质疑。瓦尔斯特伦要求作为瑞典公民的桂敏海能够有机会会见瑞典外交及医护人员并获得释放，让他跟女儿和家人团聚。据《纽约时报》报道，曾撰写和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禁书的桂敏海1月20号在两名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坐火车前往北京体检，途中桂敏海被便衣警察登车带走，去向不明。报道称桂敏海身体日前出现渐冻人症状。今年53岁的桂敏海2015年10月在泰国神秘失踪，大约三个月后在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下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认罪，称就多年前一次车祸案自首并被关押两年。同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另外几人也陆续被抓到中国大陆。桂敏海去年十月据悉获释，到老家宁波居住，但是亲友们说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近期与中国政府交涉，敦促立即释放桂敏海。随后美国国务院1月27号也发表声明，对桂敏海1月20号被再次拘押深表关注，敦促中国当局解释原因和法律依据，让桂敏海重获行动自由，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表示支持瑞典和欧盟的行动。同样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被中国当局拘押八个多月，回港之后拒绝按要求返回内地的前店长林荣基近期对港媒表示，桂敏海再次被抓估计可能会在中国待上更长时间，甚至无法离开，因为当局害怕他自由之后说出被抓的情况。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再次拘押桂敏海的外交事件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冲击非常严重，但是中国却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表明中国不在意跟上世界政治文明，不在乎外界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刘少瑞说，
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但只是经济、科技、外交这个部分，政治这个部分呢，中国是坚决对抗现代文明的，就反映出中国呢，在这个人权、国际、政治啊，或者自由各个方面呢，没有跟着对外经济开放改革而改进的。他这样的行为肯定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但是呢，中国在这个方面呢，有他的抗拒的个性。
中国外交部官员近期在被外媒问到桂敏海事件时没有直接回应，只称任何在华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几年来一直关注父亲在中国状况的桂敏海的女儿安杰拉星期一对法新社表示，担心再也不会见到父亲，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行动。23岁的安杰拉表示，再也没有听到过父亲的消息，再也没有收到过他在何处的信息。安杰拉表示，各种可能的糟糕情况都可能发生，担心父亲可能再被判处更长的刑期，令他的身体状况受到危害。安杰拉称，如果父亲真的患有渐冻人症，他可能不会有很长的时间了。安杰拉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展现实效，营救他的父亲，不仅仅只是重复中国的行为，多么不可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由陆阳播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定于今天审议台湾旅行法的议程，这是众议院上个月表决通过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535号法案。北京当局对此曾经表示过强烈的反对，参议院接下来的立法程序也将受到中国的严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中国大力反对美国国会的台湾旅行法，曾经担任千尼副总统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说，美国早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因为这原本就不需要美国法律的规定，而是美国历届行政部门自己设下的限制。他希望川普行政当局仔细思考美国对台政策何以至此。叶望辉说，
It's imperative that my friend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ive a good look at why.
要紧的是，我在川普政府里的朋友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有这个政策。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对待台湾民选领导人像对待我们不承认的朝鲜、伊朗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所以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应该改变做法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曾任美国副总统千尼国安顾问的叶望辉上周末到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年会及春节围炉活动。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认清楚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中国优先政策，美国无需同意他，而允许中国对台施压到达一个极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说
I understand concerns that anyone has about pressure from China. We've just gone through ridiculous.
我了解任何人对中国压力的担忧。我们近几个星期才经历了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就是航空公司和酒店在公司网站上的拉下选单上将台湾作何归类，而他们的顾客只是想订个航班或订个酒店而已。那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对台政策已经到达了一个何其愚蠢的程度。我希望我们变得聪明一些，认识到中国有他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中国优先政策，我们不需要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尊重我们的朋友，共同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以闽南语发表贺年视频，感谢台侨长期在海外对台湾的支持。蔡总统并强调会继续坚持台湾内部改革，顾好主权，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上周举行2018年对台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中强调，当前和今后对台工作面对更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必须坚持一中原则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维护台海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责任，不是一方用政治、军事强权压力来迫另一方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近日在纽约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状况，同时支持和鼓励香港为了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进行的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 陈万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万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万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万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万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最近罗马教廷跟北京关系在迅速的升温，有报道说梵蒂冈已经跟北京达成协议，在争议许久的中国大陆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妥协，各自承认某些对方任命的主教。不过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金批评了教廷的这种做法，认为梵蒂冈的一些外交官蒙蔽了教宗，从而导致教廷做出了这一决定。那么在下面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主持人记者海涛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他已经和梵蒂冈断交有70多年了吧，那么现在为什么双方关系在迅速升温呢？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在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呢，在中共掌权1949年掌权之后呢，就撤离了中国大陆，基本上呢这60-70年来，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呢和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呢是没有关系的，是断交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呢，从这个教宗方济各他这个2013年他这个继位以来呢，就双方的关系好像就不断的有所缓和或者转化。最近一两年不断的有消息说教宗呢打算放弃台湾和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因为中国大陆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差不多赶上半个台湾的人口了，所以教宗呢就想把这1000多万这教徒呢把它就像领回到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廷的这么一个怀抱。那么为此呢，就是最近不断有传说，就是主要双方的关系僵在了地下教会，所谓家庭教会和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之间，谁是主流，谁是主体，谁是权威，这么一个问题上。那么就是谁任命为主教， 最近几年来呢，双方发生了几次大的冲突，都是围绕着主教的任命情况下，而最近的导火索呢，又是围绕一个汕头的一个主教的任命，还有福建闽东的一位主教的任命。那么这两位主教呢，是天主教廷认定的，那么天主教廷呢，打算让他们退位，让给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所以所有的矛盾和最近的纷争，包括陈日军主教和罗马天主教廷的争执，都是由于从这几个主教的任命而开始的。
那么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迅速升温，然后呢，外界的批评外界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意见您刚才提到主要来自于这个香港的这个退休，我们叫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先生，陈日军牧师。那么他为此呢，还亲赴梵蒂冈去觐见教皇，提出质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教廷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汕头这位主教叫88岁的一个主教，叫是教廷承认叫庄坚健先生。庄建坚先生，庄先生呢就托陈日军主教呢给罗马这个教宗天主教教宗呢方济各带去一封信，就陈述了在中国这个教廷这个就是天主教徒的这个困境，一些发展他一些想法。那么陈日军呢在1月9号就带着这封信去觐见，就罗马就是梵蒂冈觐见了教宗，就谈到了中国这个天主教徒的一些就是发展一些困境一些瓶颈问题。那么教宗呢就说到了，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像匈牙利那个主教叫敏真帝主教那样的事件。那个事件呢，就是说在匈牙利当初在苏联时代出现了一个主教，那当时的天主教廷就让这个主教让位给苏联就共产党人民的主教，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就教宗这次就说希望不要出现那个敏真帝那样的事情。陈日军呢就把这个就归结为是教宗底下的一些外交官员，比方说梵蒂冈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梵蒂冈外交部的一个梵蒂冈发言人，这样一些人，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是教宗所不知道的，教宗在这个受蒙蔽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梵蒂冈呢就是马上就是国务院还有发言人马上发表这个谈话，说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教宗同意的批准的知道的，所以认为陈日军的这番话是在制造一些矛盾，制造一些混乱，双方的争执就是在这样。那么这样一争执，由于大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人数太多，人数巨大，达到1000多万，在这种争执之下呢，就很快引起了国际这个宗教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这个普遍的关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梵蒂冈这个天主教这个谁是权威，谁是支持这个之争呢，已经有像你刚才所说60多年，快70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加一起有1000万，甚至呢
几千
万之多。
对，
这个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各界他们对这个教廷与这个香港主教之间的退休主教了之间这个争议，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在中国大陆你去这个百度网就是搜一下，就是什么也搜不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那么在外界吵吵嚷嚷，很这个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看，中国大陆就不当回一回事儿。而且中国大陆呢，他那个宗教局的官员，就是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罗马梵蒂冈派到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或者两位主教，和中国官员共同会见了汕头这位主教庄坚健先生。他们就是在这次会，就是1月底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就让这个庄主教退位，让给一位就是广东的一位天主教的主席叫黄炳章先生。黄炳章先生也是中国爱国教天主教主席团的这个副主席，是一位在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天主教的主要人物，他们就让那个庄主教让位给这黄主教。黄主教呢，因为他年轻，1967年出生的，所以呢又是有干劲儿，而且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政府走，所以政府呢在征求了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同意之下，就决定让庄主教把这个职位让给这个黄主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最近这个在与此同时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堂他天主教会呢，他们还要这个同时承认以前的5、6位就是被这个 北京批准的，但是天主教没有批准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进展之下呢，就引起了很多要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士的这个不满或者抗议。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精美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